他在山上开柴砍柴，到城里面卖柴，卖完之后啊，拿着钱准备买一点东西回家，啊，就听到啊有人念金刚经啊，他在窗外听，听到人家念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哎，他很有感触啊，于是他到里面去找这个念经的人，啊，你念的是什么啊，问问清楚，他这个学佛的因缘就从这来的啊，这就是念经啊，大声念的时候，哎，你可能会遇到像慧能大师这样的人啊，所以你念的时候要念得字正腔圆的 啊，念得有韵味，人家听得很欢喜听啊，啊，所以这个是有自利有利他啊，所以学佛要知道学什么，什么是佛，总得要搞清楚搞明白啊，佛就是自己的真如本性啊，佛才是真正的自己啊，宗门里面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，在佛法里面讲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，那个名号太多太多了啊，万佛明经那是释迦牟尼佛六书，里面就12000多个名号啊，那么这许许多多的名号是在讲名号，华严经名号品里面讲的很多啊，无量无边的名号是自己的性德，你有那么多德能啊，德能无量无边的数不尽呐，啊，所以通通是自己的真心，啊，信德的名号，啊，菩萨罗汉名号也是无量无边，是自己修德的名号，都不是外人呐，啊，那么这个总而言之，就是古大德常常说的。消归自信啊，你就有受用啊，啊，你才晓得生生佛好，生生菩萨好，我自己的受用啊，为什么呢？把自己的性德修德提起来啊，让自己啊念念与性德修德相应，这种功夫可得了吗？啊，这就是宗门里头常常讲的慧，他会修啊，啊，他的进步就很快啊。华严经里面善财做代表，啊，代表一个会修行的人，啊，就是。见色闻声，六根接触外面境界，他都能够回归自信啊。那么这个人就叫善财，所以善财包括我们初学的男女老少啊，只要你会修，通通叫善财啊。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？善是说善根。才是讲福德啊，你这个人有善根有福德啊，你能够接受大乘佛法啊，你会用功啊，你用功很如法，你这一生当中决定圆满成就，这你要会呀啊，经不能不听，不但要听，要多听啊，要天天熏习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对这个教义理论实在讲很模糊啊。 明了啊，因为模糊不明了，所以你有疑惑，你有妄念啊。你真的搞清楚明白了，清楚了，你的妄念就没有了啊，疑惑没有了，妄想没有了，你心定了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可以不听经，但是不能不读经啊。记住，读经就是我刚才说的，读经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，这是真正修行啊。所以菩萨读经绝对没有想到这个经里头的意思，没有啊。那么这种修行，般若里面讲的修根本智啊，根本智大家知道，般若无智啊，无智是根本智啊。它起作用，起作用是无所不知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你每一天读经的时候，确实你一个念头都不起，无知啊。到你起作用的时候啊，作用是无量无边的 啊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，展现出你无比的智慧啊，这叫无所不知啊。啊，那么举一个最通常的例子啊，比如说有人向你请教，问这个经典的意思，人家一问，你就能够生无量意啊。当然你不能跟他说无量意啊，那说也是白说了，你要观机呀，他是什么程度，无量意当中啊，哪一个意他现在最受用，你就给他讲这个意思啊，他清了，他得受用啊，他就觉悟，就得利益了，就生欢喜心了啊。所以为人言说，你要记住，为人不是为自己啊。人，那你要去观察他的根性啊，他的程度，他现前的需要，这个最重要了。那么这就是属于厚德智，厚德智是智慧的应用啊，应用是厚的。那么在这个经里面这几句啊，首先啊，佛告诉我们，把西方极乐世界事实真相为我们说明，让我们升起无限仰慕之心啊，恨不得赶快到极乐世界去见阿弥陀佛啊。下面这一句呢，是化佛放光啊，这是光中化佛啊，一一诸佛又放无量光明。经文省略，这个意味深长，光中又化菩萨了啊，就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一样啊。那么这个地方讲的化佛化菩萨，诸位一定要明了，佛跟菩萨在应化的时候现的什么相呢？不一定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，因为光中化佛，这个佛又放光，光中又化无量菩萨，不是随自己意思，自己没有意思，自己确确实实 没有起心动念。如果自己起心动念，那就错了，那是凡夫。啊，那个变化是有限的。啊，我们六道里面的天人有这个能力，啊，是有限的，不是无限的。这是性德，性德是无限的。那到底画什么样的形象呢？随众生心应所知量，楞严经上说的。不是随佛菩萨的心，是众生心。众生喜欢什么样子，他就现什么像。自自然然的心，啊，一定要记住，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，自自然然现象。啊，为众生说法也是自自然然说法，也不会想啊，我看看你的根性应该给你说什么法，那是凡夫，完全落在意识里头去了。啊，这化而如是啊，显示出自信，万德万能。啊，那么示现的男女老少各行各业，啊，佛所示现的。啊，佛是完全为立身，啊，他自己修行圆满了，啊，完全是为众生，那是佛实现的。为众生也为自己，那是菩萨。为什么呢？化身菩萨，他还有极品无明灭断尽，啊，他在十法界有能力。啊，原教初住菩萨就有能力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就有这个能力啊！啊，他在帮助一切众生里面，还要提高自己的境界啊！那么这就是菩萨化身啊！我们凡夫。心目当中啊，对于哪个是佛化身，哪个是菩萨化身，我们完全没有办法辨别。啊，那菩萨有没有能力辨别呢？菩萨也没有能力辨别，佛有能力辨别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菩萨不知道佛的境界，佛知道菩萨的境界。啊，高层次的知道低层次。低层次不知道高层次，所以我们要知道啊，六道里面呢，一切众生呢，这里头不晓得有多少佛，有多少菩萨在其中啊。所以想到这些地方，凡夫修行是真难呐！啊，往往得罪佛菩萨。自己完全不知道啊，那佛菩萨的示现，诸位要是细读华严，你就明了。你看看华严五十三参啊，五十三位善知识，都是诸佛如来示现的啊。你千万不能够看到德云比丘。嗯，是初住菩萨，海云比丘，二住菩萨，啊，妙住比丘是三住菩萨。你要这样看，完全错了。他现象是现这个相，实际上自己呢，通通都是圆满成佛的，啊，究竟果位来实现的。他实现这个相，这里面用意很深。善财童子参访德云，就是善财自己本身已经到初住了啊，见德云是正初住位，从初住再向上提升啊，见海云他就正二诸位，是这个意思啊。第七回向 是观世音菩萨啊。善财童子参访观世音菩萨，他的地位是第七回向菩萨啊。换句话说，你跟哪一个人学，这个人是什么一个位次，你就进入他的境界，你就证到他同样的果位。这个我们不能不晓得啊。经上讲的是表法的意思啊。我们今天学佛不能欺辱啊，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烦恼习气太重了啊。这个谚语常讲啊，业障太重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所以学佛头一个就要消业障啊。四弘誓愿使一切诸佛修行正果所走的一条道路啊，这个顺序不能够劣等啊。你看，第一叫你发愿啊，发什么愿？发度众生的大愿啊。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你要是果然有这个大愿，你还会害众生吗？你还会去障碍众生吗？这不可能啊。那我们天天念这个偈子，念这四句偈，我们的心没有发出来啊，这个就是有业障障碍住，心发不出来啊。这个心真正发出来之后，那你就开始修行啊，愿导引着你修行呢啊，愿在前面领导啊。修行从哪里开始呢？断烦恼，烦恼无尽誓愿断啊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要改毛病啊，你要改习气啊。啊，我们今天难，实实在在是难啊。为什么会这么困难呢？从小没学过啊，所以在这一层上，我们跟古人比没有法子像他们一样啊。他们从小学啊，学什么呢？学做人。他受过这个教育啊，我们从小到现在没人教我们啊。修学的过程，居士林这么多年来，这里有教小朋友啊，叫弟子规啊。啊，从哪里学习啊？从弟子规学习。从前人通通学过啊。所以修十善不难，持戒不难。他从小就学会了守规矩嘛。思想见解纯正。啊，言语动作都能合规矩。这从小养成了。所以接触佛法了，这个佛法里面讲到戒律，它一点都不困难啊，它很容易做到啊。我们今天难在哪里？难在是我们从小没有学过，现在已经养成了一身的毛病啊。最严重的毛病造口业啊。从前我们跟李老师学教，李老师常常讲啊，你们每天所修的这些功德了，都从口巴里流掉了，流出去了。佛法家有漏啊，这是很大的一个漏洞啊，就漏出去了啊。喜欢批评人，喜欢说别人过失啊，这个真的叫有漏。所有你所修集的功德全都漏光了啊！说别人过失 是最大的过失，最严重的过失啊！你想想为什么？从你自己本身来说，你的心不清净啊，我们讲菩提心真诚，你没有，你心是虚伪的；清净你没有，你是染污的；平等你没有，你是高下啊，总觉得自己是对的，别人是不对的。那平等心没有，啊，正觉没有，你愚痴，啊，慈悲你没有，你自私自利。所以，从这个你这个口业就知道的时候，你完全用的是妄想分别执着，你与菩提心不相应的。与菩提心不相应，就是与整个大乘佛法不相应。啊，大乘佛法任何一个法门，你都不会成就。啊，在世间法里面来说，口为祸福之门。啊，喜欢批评人，有意无意跟人家结了怨仇。啊，结这个怨呢，迟早你会遭到报复。因果同三世啊！啊，你喜欢批评人呢，人家也批评你啊，果报如是嘛。你怎么能免得掉呢？啊，这是从你自己本身啊，破坏你自己的德行，破坏你自己修持的功夫。所以夏莲居老居士在静语里头说了一句话，我印象非常深刻。他说，我们净宗同学如果三年不讲话，他说保证开悟。这个话说的有道理啊！啊，三年不说话，你口业清净啊。啊，所以喜欢说话的人呢，你的功德都从这漏掉了。你不能不知道啊！如果说对这个世间、对众生，特别是在现前这个时代，你造的业都是地狱罪业啊！为什么？今天这个社会，诸位都晓得，动乱不安呐。啊，将来在历史上啊，这是天下大乱的时代啊！啊，这种动乱谁造成的？喜欢说话的人造成的。啊，你天天批评人，天天说这个不是，说那个不是，你在那里制造纠纷，你在那里制造矛盾。你在那里制造对立啊，你就是破坏社会安定，破坏世界和平，你让全世界众生都在受苦受难啊！你天天说话批评这个批评，你有罪过啊！啊，你说他们大家都批评，没错，大家都批评，所以才有世界末日啊，这是共业所感呐！啊，你要真正觉悟了，我从今之后不再批评人了，那你就是修大功德。为什么呢？从此之后啊，我不会破坏社会安定，我不破坏世界和平。你这个功德多大？虽然世间人没有人称赞你，为什么？世间人不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称赞你。再跟你说，诸佛菩萨知道，天龙善神知道啊，先从口业修啊。无量寿经一开端呢，就教给我们善护口业，不及他过啊。 佛真的是慈悲到极处啊！不但口不能言啊，不能说别人过失，心里头不能够记，不能有这个念头啊！我们要养自己的清净心，我们的心像这个茶杯一样啊，这个茶杯也希望呢，都装一切众生最善的、最美的，我们的心就善了。就没了，千万不要装一切众生的垃圾啊，最不善的、最坏的、最肮脏、最恶的，我们的心就变成个坏心了。这个道理不难懂啊，就时时刻刻自己要注意啊，看到一切不善的绝对不放在心上，绝对不放在口上啊，修行从这个地方下手啊，人有善的一面啊，再恶的人他一生当中也有几桩善事值得称道啊。我们学佛啊，佛在经教上教导我们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。在中国古圣先贤教我们人性本善，这是我们要肯定啊。我在澳洲也常常讲啊，昆士兰大学有一位老教授啊，今年也70多岁啊，已经退休了啊。这些好的教授我们一般讲啊，名教授啊，他退休之后学校里面赠送他一个荣誉教授啊，他不教书了，他是学校的荣誉教授啊，这个身份地位很高，得到学校的肯定啊。有一天他问我，哎，他说净空法师，那希特勒也是好人吗？我点点头说是啊，他本性是善的啊，他有佛性啊，啊，他作恶多端那是习性呢，不是本性啊，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啊。他没有遇到好人教他啊，所以从事于教育工作的人一定要肯定啊，人性本善啊。教育的成就是要把不善的人把他教变成善人，你的教育成功了啊，转恶为善，转迷为悟啊，啊，最高级的转凡成圣呢，你的教育成功啊，啊，决定不可以说这个人不善，哎呀，没这个人没有善根，我们把他开除掉，那你的教育完全失败了啊。释迦牟尼佛僧团里面从来没有看到有开除这两个字啊，佛总是尽量来感化啊这些学生，没有善根的人，感化的时间长一点啊，善根深厚的人那感化很快。啊，几个月一两年他就回头了，就转过来了啊。这个善根差的人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要好几年、十几年、二三十年才能转得过来。佛不舍弃啊，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呐、啊。啊，这叫教育啊。啊，教育一定要从自己本身做起。啊，所以佛能感化那么多人啊，孔老夫子能感化那么多人，什么原因呢？他所讲的自己统统做到了啊，叫你不妄语，他这个不妄语做到了，叫你不两舌，他不两舌做到了啊，所以学生没有话说啊。啊，后世这些法师大德教学这个感化力量很薄弱，什么原因？叫你不妄语，我还当妄语。那时候人家说，你这不骗人吧啊，所以别人不相信啊。那个教学的成绩就比不上古人呐、啊。 啊，教学的效果不但不能跟佛菩萨比，跟祖师大德比啊，也逊色很多啊。那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就要晓得啊，一定要认真努力修自己啊，自己真正成就，才能够感化别人，才能够从事于教学的工作啊。在这个世界一切行业里面，教学这个行业最殊胜啊。从事于教学工作的都是世间圣贤，都是低等聪明人啊，到这个世间来做出牺牲贡献。佛法里说于救度一切苦难众生啊，啊，你自己要做出榜样给人看呢，你说的人家才相信啊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，他全做到。啊，绝对没有一句他没有做到，他说出来，没有。孔老夫子亦复如是。啊，孔子一生从事于教学的工作只有五年了，时间不长啊。啊，夫子在中国也是做这个实现啊。我在求学的时候曾经向李老师请教过，孔老夫子是不是佛菩萨应化在中国？老师的答复是，在理上讲得通，在事上没有证据。啊，这个大佛我们应当要学习啊，理上确确实实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，但是事上呢没有证明啊，所以我们肯定呢那是佛菩萨再来啊。啊，中国人善根福德跟古印度人相比啊还是差一招，古印度人喜欢修行，念念希望了生死出三界啊，那中国在一般呢没有这个念头，中国人求功名富贵，中国读书人念念当中不忘的是三不朽，立功立德立业啊，没有这个出世的这个念头啊，所以超越六道生死轮回这个念头没有啊。佛菩萨到中国来示现孔子，示现孟子，这个应当是有道理啊。所以孔老夫子他所表现的啊，自己道德学问成就了啊，这个成就我们从最低的水平上来说，就是言行一致，表里一如，没有一丝毫虚伪，这是夫子真正做到啊。他周游列国啊，啊，到处宣扬他的理念啊，没有人肯用他啊。也曾经 拜访过许许多多国家的诸侯啊大臣啊，人家听了他的话也都很赞扬，但是没有一个人聘请他用他啊，所以夫子到最后就回老家吧啊，回老家教学啊，回老家那一年68岁，年岁大了啊，他老人家走的时候是73岁，所以教学只有5年呢、啊、但是5年教学的成就啊，被后人称为万世师表啊，在中国大陆每一个县市都祭孔庙来纪念他。我想孔老夫子在世的时候没想到啊，啊，当年如果哪个诸侯请他去做宰相做官去了，我想他的成就顶多就像周公就像管仲啊，这一类人物啊，后人不会建个庙纪念他了，没这个事情啊。从这些地方我们细细去观察，这个教学的功德太大了啊。那么释迦牟尼佛故佛再来啊，不是这一生呢示现成佛的，故佛再来示现八相成道啊。他的身份是王子，可以继承王位的啊，人家舍掉啊，世间人想求求之不得，他是一切都得到了，完全放下舍弃啊，这示现出家修道啊，这个示现意思很深呐、啊，那就是告诉你，这个出家修道弘法利生呐、啊，比做国王还要殊胜呐、啊。国王不能跟他相比啊！啊，也示现出世间任何一个行业都不能跟这个行业相比。这个行业是帮助众生觉悟的，是帮助众生了生死出三界的，是帮助众生转凡成圣的，你说这个事业多伟大啊。那么释迦佛从事于教学工作50年了，我们中国家从头到尾50年了，是孔老夫子时间的10倍。孔老夫子干了5年，释迦佛干了50年。啊，夫子教人一生，啊，真的是从一个人做胎啊，从胎教到老死慎终追远的一世的教育。释迦牟尼佛是30教育啊，这个经上给我们讲的，我们有过去式现在式未来式啊。那么夫子教人的范围，这是人间，佛教学的范围十法界啊，那当然功德是没有法子相比的啊。我们从这些地方去体会啊，然后我们学佛的信心就坚定了啊。那么有人问呢，学佛要不要出家呢？不一定啊，出家要看个人的缘分。 不必执着啊。实际上世尊当年在世以佛的身份出现的不是他一个人，还有一位维摩居士啊，那也是一尊佛，是现在我们世间以在家身份出现，这个我们要知道。啊，当时同时是两尊佛在世间呢，一个是在家佛，一个是出家佛。啊，世尊的弟子，你们看，舍利弗、目犍连。这些出家弟子啊，见到维摩居士，你看看他们的礼节跟对释迦佛没有两样，顶礼三拜，右绕三匝，啊，维摩居士讲经说法，出家人就听啊，恭恭敬敬的，跟对释迦如来没有两样啊！啊，所以我们晓得佛法是师道啊，在教学里面老师第一大啊，所以不问老师的身份啊，男女老少在家出家，只要他身坐讲经，他第一大。佛给我们做出的示现太好了。那佛让这些大菩萨、大阿罗汉啊，见到维摩长者，恭恭敬敬的，啊，跟对佛没有两样，一丝毫傲慢心没有。啊，把整个大乘佛法教义就在这个形象当中啊，显露无遗啊。啊，那么今师这些出家人啊，出家人比在家人障碍严重，严重在哪里啊？傲慢啊，看到居士讲经的时候都瞧不起。啊，总认为居士比出家人要矮一级，这就错了。啊，如果诸位要是细心，你去看看，就是中国这个2000年历史当中，我们佛门的，啊，你看看这个祖师的沉船。那么这个叫学佛的人都懂得，叫法子啊，传法的法子啊，许许多多的祖师大德传人里头有居士啊，这是在高僧传里面历史记载里头啊都有啊。从这些地方你能够体现到了佛法是教学，是教育啊，真正得法弟子啊，在他教学里面开悟的正果的啊，传法弟子确确实实不分男女老少。